初信造就，第二课，往事的了结，第二部分，第二件对付以往的事，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九节，评述行邪术的，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，他们算计书价，便知道共和五万块钱。这一件事也是出信的人应当了结和对付的，但这并不是命令，不是教训，乃是圣灵工作的结果。圣灵做工到一个地步，他们把不该有的东西拿出来，这里说五万块钱是相当值钱的，不是说把它卖了给教会用，而是把它烧了。如果是犹大，一定不肯。这不只是三十两银子可以筹集穷人，但主喜欢把它用火烧掉。一个人信主之后，就得对他们说，有几件东西要对付。刚才对付的是偶像，这里是书，行邪术的术。在这里面，我们找出一个原则。一个出信的人一到你面前来，第一件事，偶像要好好的拒绝；第二件事，许多可疑惑的东西，你们要解决它。有的东西是明知道和罪有关系的，像许多的赌具、不正当的书画，与罪有关。我们有榜样，非烧掉毁掉不可。也有许多奢侈品，过分享受的东西，虽然不把它焚烧，但也得对付。不过焚烧是一个原则。一个人一信主之后，回家去就应当找他自己的东西。在一个不信的人家里，以往总是有很多这样的东西，有的也许是与罪有关，有的也许是与圣徒的体统不合。与罪有关系的东西不能卖，要毁掉烧掉。奢侈的东西能改用就改一改来用，不能改用就把它卖掉。你们要给他们看见，对付这些东西是他们所该做的事。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讲到长大麻风的衣裳是一个很好的比方，这就像我们的对付东西。有的衣服查出来是大麻风不能洗的，就把它烧掉，因为是大麻风进到它里面去了。有的是洗一洗就没有大麻风的，能够用。所以有许多衣裳也许样子不对，改一改能用，有的也许太短，改长一点就能用；有的也许太奇怪，改得平常一点就可以用；有的根本不可救药的，有罪恶在里面的，就得烧掉；有的能改的，洗得掉的，就医治它；有的或者卖掉它，把钱送给穷人。对于东西，应当有一个了结。你们不妨跟你们的年轻的弟兄、年轻的姊妹到他们家里去看一看。我相信如果各个出信的人对于他的东西彻底的去整理，他是起了一个好的头。所以更好是到他们家里去对付这些东西。迷信的东西要烧掉，有的东西要把它改一改再用，或者把它改一改再卖掉。我告诉你们说，第一次学了功课一辈子忘不了，要叫他们知道做基督徒是一件实在的事，不是到礼拜堂去听听道就算数的。这些东西应当帮他们的忙去处置。第三件要了结的事，第三件是要了结的， 偶像是一件事，不对的东西是一件事，还有一件事要对付。我们也有一个好榜样，就是撒该。路加十九章八节，撒该站着对主说：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稀奇，没有教训，都是受圣灵的感动去做的。所以在这里多做一点少做一点，都是受圣灵的引导，而不是根据道理的教训。如果是道理的教训，就不能多也不能少，还是原则摆在那里，榜样摆在那里，是圣灵如何感动，多一点也可以，少一点也可以。例如撒该的事，主在他身上是那样有力，他说：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其实还两倍也可以，利未记的原则是加上五分之一，一千块钱就还一千二。不过在受感动的时候，看主的灵要你怎样做，感动你还四倍也可以，感动你还十倍也可以。在这里只讲原则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清楚，这不是讲教训，这是圣灵做工的时候所引导的。圣经明确地给我们看见，在书信和使徒行传是一样的原则。出信的人在以往的时候，如果有什么地方勒索人、欺诈人、偷了人的东西，或者用不正当的手续得了不应当得的东西，主如果在你里面工作，我们相信这一件事要去对付。有的人也许要看见说他经济的情形不够，没有法子对付。在某地有两位弟兄，他就是把他整个家所有的加上十倍，还不能还他那一个机关，对于他们的得赦免没有关系，这对他们罪人的地位也没有关系，可是与他们的见证有关系。比方说我在不信的时候偷了某某一千块钱，我信了主之后，如果不和他对付讲清楚，我怎么能对某某传福音呢？我在那里讲，也许他心里一直记得那一千块钱。不错，你在神面前得了赦免，但是你在他面前没有见证。你不能说神赦免我了，我不还也没有关系。不，这和你见证发生关系。请你们记得，撒该四倍的拿出来，乃是为着见证。当时大家都说，主怎么能够到这一个罪人家里去，大家都不佩服。这一个人勒索了多少人，这一个人讹诈了多少人。他就站起来说，我如果勒索了什么人，我都还他四倍。这一个四倍的归还，不是做亚伯拉罕子孙的条件，这一个四倍的归还，不是神的救恩临到这一家的条件，这一个四倍的归还，乃是神的救恩临到这一家的结果。这一个四倍的归还，乃是做了亚伯拉罕的子孙的结果。因为有一个恢复的行为的缘故，所以在人面前就有见证，这就是见证的根基。我认识一位弟兄，当他没有信主之前，对于钱的事不是太好，某种的行为也不是太好。他的同学相当多，都是所谓中上阶级的人。他是相当热心要带领同学归主，但是不行。虽然他是非常热心地向他们传福音，但是他们说哪有这样的事，他的钱如何呢？他的以往在他们面前没有挪开。这一个弟兄从来没有做撒该，他的罪 在神面前是赦免了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可是在他们面前没有解决。他只有承认他以往的错，说出他以往的错，赔出他以往的错，然后才能做见证。见证的恢复乃是在乎他以往的事的了结。我刚才说过，撒该不是用赔偿四倍来做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撒该不是用赔偿四倍来得着救恩，撒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所以赔偿四倍，撒该是得救的，所以赔偿四倍。他赔偿四倍的用处是叫这些人的嘴被封住，不能说话。这一个四倍是超越过他所亏欠的，叫人没有话说，叫见证能恢复。所以出信的人，你有没有对不起人的地方呢？在东西上有没有亏负人的地方呢？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乱到你家里来的呢？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用不正当的手续拿来的呢？如果有，都应当弄清楚。基督徒的悔改是要认以往的错。普通人的悔改，光是悔改行为，比方说，我这一个人是发脾气的，现在我不发就行了。但基督徒就是现在不发脾气了，对于以往的脾气，还得承认是错。不只要在神面前不发，并且要承认我以往发脾气的错，这样这一件事才算了结。你在神面前从前是偷东西的，今天不偷就了了。你曾带了别人的东西回家，你说从今天起我不偷了，在神面前这一个是了了，可是在人中间不行。就是三年之久你没有再偷，人还要说某人是小偷。你如果不偷了，并且到他面前做见证，说我为着见证的缘故要解决以往的错误，是因为你已经得救了，所以能够做这样的事。从人看来，对于这样的事还得做，然后我的地位就清楚了。在这里有一个困难的问题，就是假定说有一个问题没有法子解决。假定说我偷了10000块钱，现在我连1000块都没有，怎么办呢？这一件事在原则上应该对他们说，承认总得承认，坦白地说，我以往是偷了，现在我不能赔，赔不赔是另外一回事，话总得说，见证总得做，承认总得要承认，不然的话一辈子不能做见证。请你们记得，许多的时候个人做见证的时候，虽然个人有难处，但是不能因为有难处的缘故就不对付，还是要对付，对付了你才在人面前有见证。在某种特殊的情形下，还有人有凶杀的事发生，因为有的人是曾杀过人的，怎么办呢？这也算作以往的事。这样的事怎么办呢？在圣经里，在许多得救的人中，我们看见两个人，一个有直接的行为，一个有间接的行为。有直接的行为的就是十字架上的一个强盗，那一个字在希腊文相当的明显，不只是普通的强盗，并且是杀人放火的强盗，不是小偷，是谋财害命的人。他信了主，罪得了赦免，圣经没有提起他以往的事怎么了。还有一个是保罗，保罗没有直接杀人，可是当人杀斯提凡的时候，他是帮凶，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服，你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对付这件事。 在这个原则上，我相信，如果有杀人的人在我们中间，还是过去的事。没有一个罪，血不能洗净。你今天和我同在乐园里，像那一个强盗，没有去了结这些事，当然，他也没有机会去了结那些事。如果碰着这样的事的时候，我们不应该把太重良心重担加在他们身上，除非神在他里面做工。因为新约里面有两个人，一个是直接杀过人，一个是间接杀过人，神都没有注意挽回以往。不过我相信有的人良心不平安，是神在那里做工，不是普通的控告。那么如果对于受害的人的家属有什么表示，我们不拦阻，这不是道理和命令。他对于受害的家属如果愿意有表示，倒也可以。第四件事，未了的事要了结。还有许多其他的俗物没有了怎么办？一个人得救的时候，在他手里定规有许许多多俗物没有了，多多少少总有一点在那里，好像很容易拦阻他来跟随主。到底这应该怎么办？马太八章二十二节，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这也是圣经里了结以往的事一个方法。这就算作第四件事。在这里有一个人来对主耶稣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主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所以在这里，除了偶像之外，不对的事要对付，亏欠人的要对付。关于事务责任方面的事，主说让死人去埋葬死人。在这里有一个不幸的父亲没有死，那一个人的意思是说，等我回家去，等我父亲死了埋葬好了才来跟随你。主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，这一个他们是指着第一个死人，第二个死人是指着他的父亲。第一个死人是指着属灵的意思，世界上的人都是死人，在神面前他们都是死人。主的意思是说，你来跟从我，死人由死人去埋，你的父亲让那些死人去埋，你别管。我不是请你们去劝那些出信的人不要替父亲办丧事，是说让死人去埋葬死人，那一个原则要抓住。许多未了的事让他们去了，如果我们要办好了这些事，我们一辈子都没有功夫做基督徒。家庭里的事没有了，父亲的事没有了，生活的事没有了，在这里有几千几百件事没有了，谁能做基督徒呢？所以那一个原则只有一句话，这些都是死人，你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。这里第一个死人是指的属灵的死人，第二个死人是指的实际的死人。谁去埋葬呢？让那些属灵上的死人，肉体上的死人，让那些行尸走肉去埋葬一个尸首，这是一个原则。这并不是劝出信的人从今以后不管家里的事，乃是说不要等到世界的事都办了了才来，若是这样的话，你没有法子跟从主了。如果他不死怎么办？所以我们是让死人去埋葬死人，不是说不管，是说这些在属灵上是死的事，我们不要被他拖牢了。有许多灵性上是死的父母，如果一定要叫父母那么好， 那么怎么办？有许多人要把他的事物弄好了才信主，哪里有这样的机会？这些都是死人的事，你们不要被他拖牢。从我们的眼光来看，就是已不了了之。所以你们要对他们说，许多未了的事，我就是这样已不了了之的来跟随主。你如果要了了才来跟随主，那你就不得了。你们在偶像的事上、不正当的东西上、亏欠人的事情上都要对付，其他事不能了的事就已不了了之吧。所以请你们记得，在神的话语里，按着我所能找出来的，大概这四类是一个出信的人对付以往的事所应当持有的态度。这一条路就是这样走的，其余许多例外的事我们没有了，就已不了了之，像家庭的本分，我们就让死人去料理，我们没有功夫。我们要跟从主，那些事不是你去了的，让死人去料理就是。许多在属灵上是死的人，让他们去做。你们如果这样的带领他们，弟兄们，你们又引导出信的人多走一步。有弟兄问，有一件事得罪了一个人，如果那一个人不知道，是不是也要向他承认？回答是，问题是有没有物质上的亏欠。有的时候是他们所知道的，像撒该的该对付。有的时候他们不知道，但如果是物质上的亏欠，还是得承认，不过最好和教会在一起做。比方说，我叫你损失了1000块钱，我也肯承认这一个错，赔这一笔钱，不过我总得做得与你最有益处。出信的人不能极端，不要把事情弄坏，所以最好拿到教会里来断定，让有经验的弟兄来替你解决。我站在这一个情形里，你们看怎么办？因为出信的人，要就会良心极端的受控告，要就会觉得应付不了就不应付。如果他把事情拿到教会里来，许多有经验的人可以帮助他。可能有另外一个办法，把这一个钱还给某人，也许是觉得这一件事对于某人有益处，就讲给他听，也许是觉得这一件事对于某人没有益处，就不讲给他听。可是做这一件事是在教会里有见证，不是不肯承认，乃是停一停再说，因为在我身上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在有的人身上恐怕反而叫他们倒下去。或者有的人知道某一位弟兄现在可以过去了，我们对他说不要紧。许多时候在复兴会里做的事赶不上在教会里做的，在教会里有交通的配搭，在复兴会里就没有。常常叫少年的人自己去碰，如果能够有交通，能够得着别人有经验的人意见，那就好得多。所以天主教里那一个认罪的制度，就像康伯对于盖恩夫人也是有他的地位，不同的就是他们完全是死的，而不是根据于属灵的情形。如果教会里负责的弟兄看见有的人有的事就拉住他，有的人有的事就推他，你就看见责任在教会身上而不在个人身上，事情就好办。不是说不承认，也不是说一定承认，是摆在教会面前让教会来定规，事情就好办了。第二部分完。